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其实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的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重音，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九教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艺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艺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啊，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朋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的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用一个定罪的方式，我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种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 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就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感谢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 我知道 你心里面你所热爱的，一定 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就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在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很多中国人都非常向往来到美国这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但是在来到美国之前呢，对美国的认识了解都非常的片面。那么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从中国来到美国讨生活的一位同胞，他在美国有30多年的经历，他也自己从事中餐馆的工作30年左右，所以今天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孙永芳先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孙先生您好。
您好，
可不可以请您 大体的谈一谈一个来到美国讨生活的中国人，他们一开始会碰到些什么问题？
他们到了美国以后，第一点，他们要去找工作。由于语言的不通，有些人是没有身份，没有居留权，所以他们只能跑到中国餐馆里面去找工。找到了工作以后，做厨房或者做服务生，他们会感到很累，什么工作都要做。
厨房里面都做些什么？
先开始大家叫你厨房里面做清洁工作了，洗碗了，抹地了，洗菜了，切菜了，就是讲有的时候老板认为这边不干净了，擦墙壁了，反正什么事情都要你做了，他认为他给了你工钱，你这个人好像整个交给他了，是不是？对一个没有身份的居留者来讲，他只能忍耐，所以他们的生活是绝对的痛苦。他们思念家，思念他的亲戚，他们想这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他们就这样用体力、用健康来换取金钱。有些人就是生了病，没办法去看医生，语言不通，没有这样多的钱去找医生，就是买些成药吃。我也知道我有些朋友得到了金钱，失去了健康。
那么从清洁工开始，慢慢的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工作？
当然了，求上进的人就是这样了。我现在今天做清洁的工作，洗碗抹地，希望一点点有学会怎么样做那些弱菜的准备工作，或者我去炸食品，一步一步去怎么把学会这个菜里面什么材料，配那些材料给厨师炒菜，再一点一点学会炒饭啊、炒面啊，一点点炒菜。但是那个时候很多厨师不让你学的，因为他知道你学会了，你抢了他的位置了，而且大师傅老板不会给一个生手去炒菜的，他认为一个菜出去就代表了他这个店的赚钱还是亏本、名誉各方面。所以在那个时候要做到一个炒菜的一个师傅的话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是你要忍得住受很多的委屈。
听您这样的讲，好像在厨房里面工作这个人际关系很不容易处得好，是不是？
很大的摩擦，每个人中间都是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很少有像一个家庭的温暖在里面。即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是同胞，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下班回到宿舍都是抽烟喝酒啊，再不就打牌啊，再不就到外面去看电影啊，有的经济租那些黄色的片子，有的正堕落出去找女孩子啊，得到了病啊，你不敢去让老板知道，老板如果知道你传到这些病，如果人家知道你们餐馆里面有厨师有这些，这样工作都没有了。
听众朋友，中国人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困难。相信您在家里、在工作单位有自己的难处。神的儿子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榜样，我就叫你们享安息。”各位听众朋友，耶稣能够帮助您心里平安，但愿您信靠耶稣。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幽闭恐惧症。您好，我是琼妮·厄尔克森·多田，这已经是多年以前的往事了。在我出院不久， 便搬去姐姐的农场，与姐姐同住。当时我身形消瘦，情绪疲惫，还有因为瘫痪所造成的挣扎，一切的状况都还很不稳定。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看一部描述关于一个囚犯的电影。这名囚犯被终身监禁在恶魔岛上，臭名昭著的恶魔岛在当时是关押重刑犯的监狱，岛上的犯人也被称之为鸟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名囚犯逐渐地变得温柔了，他对停留在铁窗边休息的鸟儿产生了兴趣，他观察这些鸟儿们，也会给鸟儿们喂食，甚至将这些鸟儿们养在他牢房里的鸟笼子中。躺在那里观看这部电影的那个晚上，虽然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其中的一个场景，就是在电影的结尾时，男主角忽然被迫将他的鸟儿们放走。我记得应该是监狱长要求他这么做的。不管怎样，我躺在那里，看着这名年老的囚犯抓着铁窗的栏杆，看着他的小鸟们飞走。我看着屏幕，这年老囚犯的表情充满了恐惧，就是那种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有自由的恐惧。你周围的环境永远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你将永远会被关押的那种恐惧。瘫痪的我躺在床上，感到无法呼吸。我开始恐慌，大声地喊叫，请姐姐快点关掉电视。那时我无法呼吸，透不过气来。姐姐立刻将我从床上扶起来，按压我的腹部，帮助我呼吸。我从来没有过这种被幽禁起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是要窒息了一样。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观看那部电影里的经历和幽禁恐慌的感觉。直到现在，如果我处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里，就开始觉得自己被关了起来，无法呼吸。这种感觉就像有人用枕头压在我的脸上一样。相信我，如果我搭的电梯出问题卡住了，将会令我痛苦难挨的。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爱圣经以赛亚书61:1的经文。经文中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你知道，主耶稣最早的一篇讲道，就是从以赛亚书61开始讲的吗？这令坐在轮椅上的我感激不尽。耶稣告诉我，他理解这种被囚禁的幽闭恐惧的感受，而这不仅仅是我身体上因为瘫痪而有的被囚禁的感受而已，在这之外，更重要的是属灵上的幽闭恐惧症。我们故意犯罪，导致我们在属灵上被罪捆绑。朋友，我不知道造成你生命中的幽闭恐惧的原因是什么，但也有可能不全是因为罪的缘故。希望你也可以从被掳中得到释放，并且从黑暗中获得自由，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愿神祝福你。
罗马书第6章，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om shall I fear?
No one.
No one can harm me when the Lord God is near.
No one.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y should I run? No one can harm me. And I shall overcome.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受难之前被抓的时候，他的一位使徒名叫彼得，很怕死，曾经在当晚三次不承认他认识耶稣。但是耶稣没有嫌弃他，耶稣复活之后亲自让彼得了解主已经原谅他了。 耶稣的态度让彼得深受感动，也坚定了他日后继续耶稣拯救世人的责任感，承担了传福音的使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的就是耶稣复活之后跟彼得一起吃饭、一起对话的事实。这段史实被记录在圣经约翰福音21章。
再说彼得他们一共7个人，忙了整一宿没打着鱼，快到天亮的时候，岸上有人让他们往右边下网，说那儿有鱼。按照吩咐，这几个人拽起渔网划船过去，朝右边唰啦一网撒下去。彼得说起网吧，要是没有鱼啊，咱们就回家了。这几个人开始收网，可这拽呀这拉呀，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拉不上来。这众人一看也脱了光膀子啊，一块来拉，拉了一整网的鱼啊，都拉不动。这下子几个门徒一下子就想起来了，这彼得刚才给他们说的那故事，抬头一看呢，那个人还在岸上，那是主，咱们的老师。这彼得这脑袋腾就想起来了，他抬眼也看见了一眼这岸上那个人，心说这不是老师还能是谁呀，抓过件衣裳遮着上身，扑通一个猛子扎到了水里，一个自由式啊，哗哗哗哗哗朝岸上就游。其他的人呢也是忙着摇着船啊，就跟在后边划了差不多是10来米，靠上岸拉着渔网。这7个人啊朝着耶稣就走过去了。过去之后啊，见他在那儿生了堆火，上边是架着鱼和饼，这儿烤着呢。耶稣见他们来了，就说你们打的鱼呢，拿几条来。彼得亲自动手到了船上啊，把这网拖上来，好家伙，里边全是大鱼啊，少说10来条。这彼得一看那网还真没破，拎着几条大个的就回来了。被鱼收拾好了，架在火上就开始烤，渐渐呢发出了烤鱼的香味儿。门徒这回谁也没敢上前啊，全在边上站着。这耶稣招呼他们，哎，过来，来吃早饭呢。没人敢动，原地啊全那站着，谁也不敢问说您是谁，可心里都明白，哎，这就是他们的主耶稣。耶稣拿起饼和鱼啊也过来分给大家，拿着，大家这才围着耶稣坐下来开始吃饭。吃完了，耶稣就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胜过这些吗？这彼得一听跟吃的比，这心说，我当初不就是放下渔网跟从了你吗？主啊，这当然了，这您知道啊。那你喂养我的羊。接着耶稣又问了他一回，说你爱我吗？主啊，我的确这您知道啊。耶稣跟着又问3遍，我再问你，你爱我吗？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彼得这脑子轰就全想起来了，自个儿可曾是3次不认他，今天主又连问3次，彼得听着眼泪可都下来了，说主啊，您无所不知，您全然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啊。好，那你就喂养我的羊，我现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要束上腰带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 你要让人绑着手给带到你不愿去的地方。这彼得呆呆听着呀，眼珠都不敢错。实际上耶稣已经把彼得的将来要走的路和发生的事儿预先告诉他了。彼得，你跟我来。彼得跟了几步，哎，这瞧见另外一个门徒也在后边跟着，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位将来他要怎么着呢？我就是让他活到我再来也不关你的事儿，你只管跟着我走。说完耶稣继续朝前走，门徒在后边紧紧跟着，他们呢还是火候不到。耶稣带着11个门徒来到了加利利。哎，不12个吗？怎么11个了？哦，那不是犹大吗？已经自杀身亡。一介渔夫粗鲁人，没有上学，无学问。耶稣看中他的心，不再打鱼，要得人。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的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的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 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拖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业力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哦，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 就是从罪中能够得救，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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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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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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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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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